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硬核访谈，我是主八竿，
我是小紫。
小紫，非常高兴来到我们节目的录制现场，也非常欢迎光临我们硬核电台的直播间。今天把小紫请过来呢，实际上是为了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热的几部电视剧，对吧？因为小紫本人呢是在国内啊某家影视制作公司担任制片人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影视民工啊，说影视民工没问题吧，
没问题，没问题，
对吧？混迹在行业最底层的影视民工，然后因为他本人呢也算是高强度、高介入的参与过，一些剧集的拍摄，对吧？当时你应该是跟了很久的片场，全程都在。
对，我们那个戏拍了77天，然后加上前期筹备，可能5个月。就是全程在剧组，
然后从剧组出来之后，包括就是报审、最后的审计、
后期
报单都是你做，
宣传，然后上线，所有的都是全流程。
OK，所以小紫呢，跟我相比啊，我这都是理论派，纸上谈兵，人家是实践派，真真切切在片场、在后期室里边待过的，对吧？然后我们要聊的剧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吧，轮番霸占热播榜。榜首的两部剧集，一部是《新居》，还有一部呢是前段时间刚刚在舆论上被官媒批评制造生育恐慌引起风波的《亲爱的小孩》。然后我们俩先来看一看对这个剧我们俩的评价是怎么样，有没有分歧，有没有共同点。
好，没问题。
你对这两个剧集的评分大概都是多少？
因为它现在已经豆瓣开分了嘛，但是我心里预期的话，其实确实也是《亲爱的小孩》要比《新居》要高。我今天看了一下，它是8.0，最开始是8.1，
开分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降了0.1，在我心里边，其实我觉得啊，可能就是在7分到7.5左右。
OK。
然后《新居》的话，我记得之前我看是5.8，差不多也就是5.5到6之间。
新居呢大概是5.5到6，亲爱的小孩大概是7.0到7.5，这是你当时认为他应该有的一个豆瓣分数，对吧？
对。
那新居的分数其实和你预测应该是相差不大的。
对。
但亲爱的小孩呢其实远比你猜测的分数相差要大。
对。
对不对？因为在豆瓣上边0.5左右的评分基本上就是佳作跟平庸的一个分界线了。
是。
那现在你觉得亲爱的小孩他在豆瓣上边评分有 8.0 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它其实原因挺多的，首先当下来说它确实是质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剧了，因为还有其他剧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啊。相对来说它的制作，然后包括卡司、剧本还是 OK 的，然后因为确实是现在有点剧荒，包括现在电影行业也不好，所以大家很多人还是会去线上看的。
是。
还有一个原因，这个之前咱俩也聊过，就是它被批评了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会帮它炒一波热度。
对
对，
其实我的观感跟你也是差不多的。新居那个戏我其实有点捏着鼻子看的意思，因为实在是很狗血，包括我也不是特别喜欢片子里边的第一女主演，我觉得她演的也很差。
她应该属于第二主演吧。
是两啊，都是俩字儿的哈。
对对对，
你说的是那年轻一点还是年纪大点的？
我说的是年轻的那个。
年轻一点的那个他应该是第一主演吧，我看他挂的一番啊，
他是挂了一番，
挂一番，但是戏份是比海清要少，对吧？
对对对
对，但我还是把他当成第一主演，因为宣传主力是他嘛。
是是，
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的演技，而且我觉得跟因为三十而已我也是稍微看过几集啊，跟三十而已比起来，可能这个角色本身和他的差距就更大了一些，他更去难拿捏住。三十而已里边的顾佳其实相对表演还算好的，所以他赢热依扎，虽然我觉得依旧是不公平，但好歹那个角色他演的还不错，但是这部戏里边演的角色我自己觉得是立不住的。然后我们先抛开演技不说，新居这个戏他的导演滕华涛，之前可能说大家更熟悉他的作品应该是电影《失恋33天》，
还有那个被骂的上海堡垒
啊，上海堡垒，上海堡垒你不提我说实话我都忘了。
是
《失恋33天》其实是创下当年国产爱情电影的一个神话。小本不大利，应该是3000万左右的成本，最后卖了3个多亿的票房。
是。
而且白百合其实也是凭借着这部电影上位的，之后拍了一系列的小妞电影，本来文章也应该借着这个片儿起了，甚至他已经起了，但后边出了《且行且珍惜》嘛，就不太好了。之后滕华涛这位导演呢交出来的一系列作品其实都比较的差强人意。
对，
所以现在我们才有机会看到了他指导的这一部《新居》。 但新居呢，从剧作上面来讲，我觉得是狗血加狗血加狗血加狗血，而且从片名上边还有点儿恶意的去蹭海清老师的成名作《蜗居》，
嗯
啊那个意思。包括我看到微博上的热搜，也有人挂出了15年的时间过去了，海清还是没有买得起上海的房子。其实应该也是从《蜗居》那部戏延承下来的一个热搜， 对吧？
是。
我对这部戏的观感呢，就是，狗血姨妈剧。
嗯，
像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可能说稍微有一些剧集收看经历的，然后观剧量比较多的，都对这部戏可能提不起太大的兴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热度居高不下，可能确实是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剧荒。
嗯，
因为进入到春节档后，我们知道电影市场有一个畸形的繁荣，但是过了2月14号情人节之后，迅速的就萧条下去了。再加上上海本身出现了疫情，全国各地呢没有那么多的新片能上映，包括就在昨天吧，《保你平安》也从五一档撤了。大家确实没有好的影视作品可以到影院里边去看，线上的剧集市场就迎来一段空窗期。这段时间播的作品自然而然会有热度，然后新居它的卡司也够大，它可能有这样低的评分，但是比较高的讨论度跟收视率。然后《亲爱的小孩》呢，咱们俩之前也聊过，我是觉得这个戏，在刚刚上线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太真实了，高度现实主义。国产影视剧里边终于表现了第一个真实的孕妇，这样的热搜还有这样的推荐语的文章吧，在各大公众平台上边一搜比比皆是。但是我对这个戏的评价就是30%的现实主义，70%的狗血闹剧。编剧或者说这部戏的制作者其实是一个很算计的计量公式下制作出的这部叫做《亲爱的小孩》的作品。它主打的 OK， 首先呢有产妇生前，在我们看到的那些生理状态引起的，到产妇生后与丈夫的相处模式，夫妻之间经历会拥有的矛盾，还有婆媳关系等等等等一系列家庭伦理比较有现实感的这些人设造成的戏剧冲突，加上丝毫没有现实逻辑的狗血闹剧铺成的一部四不像作品。我自己认为他凭什么在豆瓣上边能有那么高的一个分数，首先是他唤起了很多人的同理心，对吧？可能说他把市面上面的那种妯娌关系啊、婆媳关系啊会发生的矛盾集中到了一对婆媳身上去，这种经历的人也会有代入感。再加上其实说实话，就是关于生育的恐惧，还有我们这一代人吧，生活在当前这个时代下的都有一种焦虑感，有一种恐慌感， 对吧？这个东西，哎，会不会我们这期节目也被人说是塑造生育恐惧或者生育焦虑？
但其实这确实是当下存在的一种问题啊。
嗯、
就比如说，因为你刚才说阿甘你不喜欢这两部剧哈、
嗯，
因为首先我是觉得这两部剧的受众群体就不是男性，它肯定是主打女性市场的，对吧？
是。
而且我自己内心啊，我不知道他们官方是怎么认定的，在我的心里可能就是20到50岁之间的女性群体，因为我是两个剧一起说的啊。
新居也是吗？
我觉得你像童谣那个角色叫顾什么，
那个30而已里边叫顾佳。
对对，我刚才想的是顾佳，但是他就是我说在新居里面，
新居里边我忘了，
他其实就是30岁左右，可能20岁出头的女生其实还挺崇拜或者向往那样的自己的生活，在30岁有那样的生活，所以我是觉得他在20到50之间其实都还 OK。 再比如说我来说啊，因为可能我看的剧比较多，我对这两个其实就很明白的、很明显的套路化。你比如说像新剧啊，他就是想上海的一个当下的婆媳关系或者妯娌关系，但是呢，你像我妈，她就非常爱看，就是新剧跟亲爱的小孩，她都非常的爱看，她就觉得太真实了。你知道我妈昨天看到那集亲爱的小孩是任素汐跟秦昊离婚那场，他们两个算得非常清，就是说哎，我们现在还有多少钱，比如7万多块钱，就给你算说我一把屎一把尿，你生孩子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我妈说你看离婚了就是会这样，一边看一边就敲打着我说离婚的男人都是这样子的，就她会觉得非常真实。
那场戏其实是真的，我说的这个戏有我们先说亲爱的小孩，
它
有30%的现实主义的东西在里边。
是，其实包括它的服化道，包括它的场景，其实是 OK 的。但是呢，我也是觉得它编剧上有些情节 过于抓嘛，就是他们家把所有的不幸都堆在他们家身上，我知道他想做戏剧冲突，
而且他们说有人物原型，但其实我后来了解一下人物原型也没有遇到这么多抓马的事儿。
对，他肯定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要高于生活嘛，他肯定要做一些改编，但是呢就是比如说他其实不光是生育焦虑，我觉得他前期是生育焦虑，后面比如说他有点，我是觉得有点产后抑郁，
是
然后再往后比如说夫妻婚姻的两个关系的一个变化，然后再往后比如说孩子的生就是教育问题，其实他整个就是把女性会面临的在20到50之间的这个问题它其实都有涉及到，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她为什么爱看我还是能理解的，包括看她这个剧我自己也是有一定代入感的，因为你像我现在在北京然后将近30现在还没有步入婚姻啊，就是你可能以后我也会自己会担心，就比如说我会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不靠谱的老公啊，然后或者自己生孩子以后产后抑郁啊，其实包括我觉得北上广深这几个一线城市啊，它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它这里面没体现是什么，就是你生完孩子之后重返到事业上，其实还会有一个问题，任素汐她的职业是一个老
师，
对，然后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且她的城市限定并不是一线城市，他其实我觉得他没有放在那个事业上的焦虑，他其实更多的是生活上的，
家庭焦虑，
对，是的。
OK， 我能想象啊，就比如说你自己说产生代入感，可能是你跟你男朋友看这个戏的时候转说，哎呀，你不会就这样出轨吧？很有可能。但是我在看这部戏的时候，我自己应该他首播的当天，我就打开爱奇艺看了这部戏的第一集。播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剧有热度，但是热度没那么高，包括你看当时在豆瓣上它其实并不是热播榜的第一名，热播榜第一名绝对不是这部戏，我突然有一天发现它窜到第一名了是什么时候，是在大概4月中旬的时候，
被批评了，
被批评了。我觉得这个批评当然对这部戏本身而言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对，
但是呢对他的热播其实是有更大的正面影响的，因为当时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部戏好像一下子从豆瓣上边的关注度讨论组一下就排起来了，后来我又去看了一下他的百度指数，他被官媒批评制造生育焦虑之后其实热度值是翻了好几倍，
是
随后我们又赶上了一个非常难得一见的情况啊，豆瓣开分烂剧 8.1， 也不能说烂剧吧，就是一个相对而言不错的，但是有点平庸的那么一个剧集，8.1分。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的对于那个批评的反对的情绪在，去打了一个比较高的分数，这里边是有情绪在的，可能过段时间情绪下去了，它这个分数还会再降，这个 8.0 可能也是不能持续的，而且我很难想象就是这个戏它会以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做收场，因为一般要做大团圆结局嘛，前面其实闹得已经有点不可开交了，如果他又像乔家儿女一样对吧，给父亲搞一病，或者像都挺好一样给苏大强闹一个老年痴呆，然后大家突然之间就和解，那我其实觉得对剧作本身也是有伤害的，评分还会再降下来，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他分不会降太多，
我
觉得可能，我觉得最终可能也就是最低，我觉得
7.6，
我觉得7.8左右，
7.8吗？哇，你比我这个看来确实喜欢这部戏，
我觉得他虽然说确实有生育焦虑啊，但是我觉得他还某些程度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现实的，就是当下市场能做这种题材的项目真的不会很多，第一是不敢，
对，
然后第二是他未必能做到像亲爱小孩这么现实，所以某些程度上我还是觉得要鼓励为主，
是，
因为要多开发一些我们不一样的话题或者是当下热点，这其实对我们市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
我还记得当时看完第一集咱们俩有聊过这个事儿，
你知道看完第一集我是有哭的
啊？真的吗？
我到结尾真的哭了
啊，那我可能不知道，可能是你自己在看的时候。
对，我当时跟我男朋友一起看，然后他都没什么反应，然后我因为其实第一集的时候任素汐我是有代入感的，我觉得女生还是挺心疼女生的，然后但是呢到后面我就觉得可能情节过于抓嘛，其实我觉得第一集，但是他说实话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不好的是什么，他整个色调偏暗，对，其实这个会影响很多人的观感，
他其实想做一种深邃的感觉嘛。
对，第一是深邃，然后第二可能更有质感。
嗯，
然后加上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年代是什么，可能。
看他那个手机的年代应该是在10年代中期。
对，所以他这种偏爱肯定还是有讲究的，我觉得。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影响人的观影感受，因为包括身边同事也会在讨论这个戏啊，
嗯，
就是说他太暗了。
调亮两个调就会好很多。
对，而且包括那个任素汐刚开场上大肚子，
嗯，
加上那个灯光那么暗，
嗯，
其实有点惊悚的，
嗯，
有点害怕。
嗯。当时我在看那段的时候，我也觉得他难道要把这个东西惊悚化吗？
嗯。
而且我说刚才说回去啊，就是我看完第一集之后，之前我们不是有过一个讨论吗？
嗯嗯，
我们说就是这个剧集它居然是在 CCTV 8播的。
对，
就是这一点很奇怪。
嗯，
然后后来看好像央视还挂名了制作。
对
对，然后我又看到这个片子它的总制片人，然后反正就觉得刚才我们不是在聊吗，就是很多人想拍这种题材其实要不然不敢拍，或者你没资格拍，我让你拍你能拍吗？
也有可能，
对不对？这个片子本身我觉得它能制作出来肯定也是背后下了很大的功夫跟劲头的，
嗯，
对吧？鼓励为主，你说的完全没错，
嗯，
对吧？但是我觉得哪怕是鼓励，我们毕竟是聊它这部戏到底哪儿好哪儿不好，
是，
对于这种东西能拍出来我们给一个鼓励态度，
嗯，
但是它哪儿拍的不好我们要指出来，
是，
对吧？
嗯，
刚才就比如说拍的不好，其实因为我是断断续续的看了亲爱的小孩这部戏，
嗯，
有一场戏我始终到现在都不能理解，
嗯，
为什么我说是 30% 的现实主义加 70% 的抓马。
嗯，
在我看的这些集，在我看的这些集数里边有大概两场吵架的戏我印象是很深刻的。
嗯，
第一场是刚才你提到的离婚的时候，你秦昊和任素汐他们两个人列了一个小本儿开始算账，
嗯，
到底我们一共家里边还剩多少钱，有多少负债，然后有多少结余，
嗯，
我们俩人要怎么分这笔钱。
嗯，
然后两个人呢因为这些钱款的分割的过程当中语言上边出现了冲突，进而演化成一种类似于暴力的发泄。
嗯，
直到秦昊出了房间的门，任素汐倒在或者说坐倒在门口哭泣，然后鞋柜倒下来，那一整场的吵架戏我都觉得做得特别好。首先是他很有现实感，
嗯，
对吧？第二一个是两位演员的表演，尤其是任素汐，
对，
在那个场景里边是非常高光的，
是，
我觉得甚至有可能冲一下明年的白玉兰，对吧？然后第二场戏呢就是我觉得做得很差的，但是时长占比比这场离婚算账的戏要更长，人物要更多，而且调度上边要更难的，其实就是那场散伙饭的戏。
是
散伙饭这场戏我很难理解在哪儿，就是任素汐跟秦昊他们俩算完账已经吵着两个人分开出了那个屋子，秦昊，
嗯
,OK, 下一个镜头转化过去就是任素汐和秦昊坐在一起，然后聂远啊包括雷文，
嗯，
是吧，
对
对，他们那些朋友其实没有，
嗯，
没有长辈，
对，
他们那些朋友们坐在一桌，应该是之前办
周
岁宴
对
的那个大厅里，然后任素汐说，
嗯，
秦昊我们两个人呢其实叫肖路，秦昊演的那个角色，我们两个人不管怎么样夫妻缘分至此，
嗯，
是吧，生活不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我跟你珍惜不下去了，但是呢我希望咱们两个人好聚好散，大家都体面一点，
嗯，
不要把所有事搞得都很难堪。然后秦昊演的肖路说，啊，是这样的，然后那就大家都体面一点吧。但是女主刚说完这句话，本来女主在我的这个认知里边她还是一个怎么说，哪怕强势一点，
嗯，
但是呢是一个很有脑子的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
嗯，
我觉得是编撰的很好的。
嗯，
失分的地方就在于她前面刚刚说了我们大家都体面一点，仅过了五秒，在同一个饭桌就在这一场戏上边仅过了五秒，然后她就说但是以后你不许见我孩子，
嗯，
然后就开始跟秦昊在那个饭桌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吵了起来，
嗯，
而且紧接着呢女主往这边一引，
嗯，
我们随着镜头转过去看到一反打是谁，是猪猪，
对，
秦昊演的肖路的出轨对象，
对，
从外面走到了这个酒桌来，
嗯，
然后猪猪是女主请过了，
嗯，
那其实就有点说不通，你又想体面一点好聚好散，但你又把出轨的小三儿跟你的丈夫还有你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到了之前可能说出现过冲突的这么一个饭局的举办地，那其实就是为了引起更大的冲突等等等等的，
是
包括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就强行给女主降智商，让女主喊出了你信，啊，不是你信或不信不重要，你看我能不能让你见到女儿， 然后秦昊说国家有法律，你说不让我见不管，这个逻辑我觉得秦昊他做错了，他出轨肯定是做错，他净身出户也 OK、
嗯、
但是就说见孩子这个事秦昊那个说法是对的，国家有法律，但女主一个人民教师，而且前面一直是智商比较在线的，尤其在跟秦昊离婚办离婚手续之前，她跟她闺蜜这段对话、
嗯、
其实是很塑造好感的、
嗯、
突然在这场戏里边就降智降得过分，我只能理解为编剧为了强行制造戏剧冲突，故意撒狗血把这场戏抓马起来，
这个我同意。
对，但这场戏它的时间当量比我们刚才看到的离婚他们俩算账这场戏要长，
对
对，所以是30%的现实主义加70%的狗血闹剧构成这部戏。
是这点我那场戏看的时候我也就是产生很大的不适，但是我妈看的那场戏也是津津有味，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像那个年龄段的家长或者什么的，他就是想看这种戏，我就是想看男主和女主因为离婚然后撕逼、
嗯、
然后制造戏剧冲突，就是我觉得这个编剧厉害在哪儿，但是他会抓住观众的心理，
对、
嗯、他知道你想看什么那我就给你什么，然后所以他会觉得大家会把评分往上去或者热度往上走、
嗯、是
嗯，
这场戏呢是特别典型的有冲突感，
嗯，
但是你静下来之后去想逻辑想不通，但是如果你情绪被这场戏拉起来了你想不起逻辑，
他的情绪对被推得非常好，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小孩整部戏下来其实都是情绪推得非常
好，都是推情绪的，
是的，就但是你真的去细挖他的那个逻辑思维真的太多 bug 了。
其实这也是之前就比如说我们硬核电台主专辑里边我跟 AD 也聊过了一个问题，
嗯，
就是最近两年我们发现因为可能是舆论环境确实有点改变、
嗯、
舆论环境上面你就会觉得大家现在是情绪主导不是理智主导，
嗯，
然后到我们影视作品上边其实也是情绪主导、
嗯、
不是理智主导，
嗯，
然后有很多的电影它其实逻辑不重要，
嗯，
它现在追求的东西叫离场感，
嗯，
就是在最后十几二十分钟，
嗯，
然后突然之间把情绪给你推起来，最典型的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比如说像误杀二、
嗯、对，我刚才想说误杀二的情绪推得非常好，
尤其结尾，
但是它很高级它推的、
嗯、
而且它每一步
你这么说要被喷的你知道吗，
嗯，
误杀二毕竟，但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误杀二是个6分的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低，
我觉得都不止6分，
是吗？
在我这真的不止6分、
啊、
因为我觉得误杀二第一它情绪它铺垫的非常好、
嗯、
它层层递进
一层一层往后抖，
对，然后到后面整个推上来的时候你完全没有违和感，而且非常的自然，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会觉得有一种很强的代入感，
对、
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它做的很高级，但是你像嗯，就是亲爱小孩我为什么说我没有那么喜欢，就是他是鼓励为主，但是他的情绪就是太去抓观众的心理，反而让人觉得你太算计。
算计，
对，就像你说的，就是他是为了让达到那个效果而去做这场戏，
嗯，
而不是说根据你的就是情节推动，或者说人物的情绪去推动，他是因为想达到某种目的，然后去设计这场戏，所以我是对这方面还是有点反感的。
是，其实不是说误杀而高级，嗯、是。这么说应该说是陈思诚算得更好，
也有可能，
对，因为之前其实我们也在这样的房间里，但我没有录到最后的节目里边去，我们有聊过一次陈导，
嗯，
我就一直觉得陈导特别厉害的点在哪、
嗯、
他就像一台电计算机一样、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是能严格的执行自己想贯彻的所有方针，
嗯，
然后他能够非常细微的捕捉当前市场上边人群最需要的最吃的东西是什么，
是
当然外太空的莫扎特不知道会不会拍得很好看啊，这个我们先跳出去说，我只说之前的唐探、
嗯、
还有误杀这两个系列、
嗯、
这两个系列不管后边口碑变得怎么样、
嗯、
观众的口碑怎么样，市场都是成功的，市场成功就代表它某种程度上来讲肯定不是很难看的、
嗯、
对吧，它一定是切中了观众想看或者能看，或者说就是市场上边一个空白、
嗯、
才能有这样的票房体量，它一定成功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在的、
嗯、
然后我就仔细分析误杀这个系列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牛逼啊，陈思诚、
嗯嗯、
成本一直控制在中等体量，哪怕误杀二已经到了系列的第二集、
嗯、
刨去它的可能说监制成本等等等等的也不是特别的贵，
嗯，
它一直严格的把时间跟空间都放在海外，
嗯，
规避掉了国内的一些政策风险，
是，
而且哪怕误杀第一部卖了10几亿，第二部做到续集的时候居然还是用性价比很高的演员，因为他相信这个 IP 已经出来了，
是，
所以导致他这个片子的成本体量回本是很容易的，而且哪怕后期介入到这个项目里边去的公司也能赚到钱，
嗯，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去看整个误杀这个戏的时候，因为我看的非常非常早，
嗯，
我当时应该是在公司看的，然后当时我看完了之后，我就说这片子市场肯定好。
嗯，
为什么？因为它情绪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嗯，
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后推，虽然它堆的很初级啊，就是那些反转你都能猜得到，
嗯，
但你就是架不住跟他情绪走。
对，
最开始的时候孩子没钱治病，然后夫妻开始卖房产卖家里边所有这些东西，这是第一层推情绪的地儿。
嗯，
再到后边呢，他跑到这个医院里边去开始讲自己过去的故事的时候，讲到有心脏被别人弄走了，这是第二个情绪往再上推的地方。然后再告诉你心脏被人弄走了，你要弄回来，大家心脏在大家观众的心里刚刚缓和一点，又和你说是高官，
嗯，
他们相互舞弊，有一个什么什么贩卖链，
嗯，
有很多像这样底层的孩子都被抢走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手术的器官，这个时候观众情绪再往上走，
嗯，
然后到了最后那两节反转的时候，先倒数第二节是告诉你李治廷演的那个角色，
嗯，
派了一群医生，哪怕做的很穿帮，就要有那一场戏，看着那个孩子不动手，
是
那个孩子马上就要死了，医生全部袖手旁观，
其实那个不动手术。 bug 是挺多的，
但是情绪到了，
对
对吧？然后再到最后一场戏，把江浩文扮演的那个角色弄出来，
嗯
，OK， 枪打中肖央，
嗯，
然后肖央死之前的那番对话，那个应该叫演讲吧，
嗯，
其实是有一点点煽动性的。
嗯，
你知道吗？其实是有一点点煽动性的，煽动什么东西，
嗯，
这个咱都不敢说了。
嗯，
但是那些东西，哪怕你前边没看，
嗯，
你只看抖音上有人拍的一个片段，你都觉得卧槽，这片子好像挺牛逼。
嗯，
那段的情绪做到最足，好，让你成功的从这个片子里边看到字幕出来，所以他最后能卖11亿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就非常合理，
嗯，
就情绪推得很到位。但中间我们说的 bug 就很多。
嗯，
然后亲爱的小孩跟新居。其实也是推情绪，
但是说实话海参那一挂我没有很多的代入感。
嗯，滕华涛老师可能确实离开普通人的生活太久了，
嗯，
所以他呢也是堆情绪，但他的 bug 更多，
感受不到我们基层人民底层人民的辛苦。
对，所以他那个戏就是你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美团骑手，
对，
然后跟自己已故的丈夫的那个什么老丈那个爸爸，然后奶奶什么的
公
公公
对，
对，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边，其实你会觉得它有一点点不现实，甚至有点超现实，对吧？
嗯，
包括给独居的老人换饭吃，
嗯，
就这个东西其实在那一场景里边我是不太能理解的。
嗯， 嗯，
但是他也是想推情绪嘛，
嗯，
就是给海清这个人物塑造更多的共情感跟同情心还有共理心，为他后边的一系列的行为等等等等的东西。
嗯， 嗯，
然后亲爱的小孩呢做的比他好，
嗯，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首先任素汐的这个人设造型非常非常的成功，
嗯，
我还记得第一集出来的时候我当时都有点看惊了，
嗯
啊，首先有一种你刚才说到惊悚感特别对，
嗯，
然后再有一个连肚子上的妊娠纹都给你做的惟妙惟肖，
对对
啊，很多女生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有极强的代入心理的，
这场造型他们还是下功夫了，
对，
嗯，
第一集第一场戏就先把你给抓住，让你相信这个东西它是有现实主义的东西在的，
嗯，
然后再到后面逐步的往后去推他和秦昊两个人的相处，秦昊在生完孩子之后，
嗯，
生孩子那段戏里我是觉得当时那段其实有点失真的啊，就比如说秦昊躲回家然后看了一宿电视，
嗯，
因为后边跟他的人设其实有点不符，
其实这点我也有点问题，就是说秦昊这个人设啊，
嗯，
我觉得怎么说呢，前期其实我看第一集我觉得这个老公太渣了，就是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下然后还做出了那样的种种的一系列举措，对吧？
对，
自己的老婆去生孩子，然后你自己回家喝啤酒还
忘了表，他其实是接了一个电话有工作，
嗯，
然后等出了医院之后发现工作已经有朋友办完了，
是
他就借机没回去，回家去看电视喝啤酒了，
对，
然后喝了一宿。这个其实当时我看完了我就说这人也太渣了，
我当时
爱他老婆这事肯定是假的，
是我当时跟我男朋友看，我说我靠，我说秦昊这角色真的太渣了，我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渣，肯定会被骂的。但是除了第几以后啊，
嗯，
就是等到他孩子出生以后，我觉得秦昊这个人设又转变了，他其实并不渣，就是我觉得某些程度上我还觉得他老公挺心疼他的，我还觉得挺好的，老公还挺负责任的，因为他一直在调节任素汐跟他妈妈之间的婆媳关系，
嗯，
矛盾，然后他其实一直在忍让，因为任素汐那会儿有点产后抑郁嘛，比如他找的那个月嫂，
嗯，
他其实一直在包容他，一直在劝他，啊，你是不是想多啦，然后他会帮他买鱼去做那个鲫鱼汤什么之类的，
嗯嗯，
包括任素汐说什么他都 基本上是不还口的，
对，
他是觉得 OK 我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后面几集我还觉得秦昊这个老公角色还挺好的，
其实还 OK， 觉得是吧？
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人设的前后我是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冲突。
对，就第一集跟他在产后照顾任素汐、
嗯、
然后调解婆媳矛盾、
嗯、
包括调解自己的母亲和任素汐的家人之间的那些矛盾的时候、
嗯、
其实都还挺做好的。然后到后面出轨，当然这个我们就不说，只是第一集跟后边其实是有一点点失焦，让你产生了他不是不爱任素汐吗，怎么后边又该对吧，就很奇怪。
但是我是觉得这一点我还比较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他某些程度上也是真实的、
嗯、对，
就比如说丈夫他其实并不是渣，他某些程度是好的，他不可能是特别渣。那你如果说真的非常渣，你为什么会选择跟他结婚呢？
是
他其实是某些程度上丈夫有点逃避现实、
嗯、
但是他其实心里还是爱你的，他还是想去挣钱。你看他加班熬夜想给他们什么换大房子然后找保姆，
是是。
其实所以我觉得这还这部分我还觉得挺现实、就是、
这些都是发自真心的一种。
对，
因为你爱一个女人你肯定是要为她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就和第一集我觉得可能是编剧写到这儿，觉得他得写一个让人觉得最生气的最能上热搜的丈夫的处理方式。
我觉得他想塑造一个秦昊这样的形象我是觉得 OK 的、
嗯、
因为他我觉得男人我这样说可能不太好，就是男生他其实他有多面向，比如他有小孩的那一面、
嗯、
他有负责人的那一面，他其实多集各方面于一身的，你不能一巴掌把他拍死，就是说你说他爱玩、
嗯、
他就一定不行怎么样，对不对、
嗯、
但是呢我觉得编剧这点处理的不好是什么，就是他的过度和事件堆起的把人
够，
对，他细节不够多，一个事件把他打渣打成渣男，后面又把他塑造回一个负责任的爸爸，我觉得他这个就是还是编剧这边有点问题。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编剧在这一块的想法，或者说他们在拍这一段的时候
嗯，
那么多年老行尊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任素汐他们看剧本也看了那么多，
嗯，
肯定是知道问题在哪儿的，
是，
但是他们一定是故意选择了这样去拍，
嗯，
因为就知道你这样去拍的话弹幕突然就起来了，
对
对吧，话题度也突然就起来了。
对，
反正如果是我自己可能在写这段的时候，丈夫他确实有工作、
嗯、
工作没忙完，
嗯，
发现有人替自己干了，可能会稍微等一会儿，但不可能说老婆马上临产都已经要开指羊水破了、
嗯、
在家里边睡一宿，那他不想看自己孩子吗？而且他不担心产妇出风险吗？
是，
就是一定会赶回去的。你可以用别的事塑造他渣，后边胎盘的那个事我觉得就已经够了。
对，
对吧，
是，
嗯 ，OK， 这个今儿我们再往后说啊，就是他其实推情绪，从第一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场，然后还有前面人设的那一场，
嗯，
然后一直到往后走也都在推情绪，直到把他推到了一个很高峰、很高峰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在离婚那两场吵架的戏，
嗯嗯嗯，
其实是做到了一个集中冲突的大爆发点。
嗯，
你看那两集其实是在互联网媒体上边传播度最广的，
嗯，
然后也是热议度最高的，有人很喜欢很喜欢这两场戏，当然我是喜欢第一场。
对，
嗯，这一定是编剧还有就是整个制作团队他们下足了功夫算好了
想打话题点，
没错，
嗯，
这块就也得说说，因为你们现在不是也在做
剧吗，女性，对
对，尤其你们也做了一部关于女性的戏，
是，
对不对，然后但是我感觉你们那个戏相对现实主义感可能还要再强一点，
嗯，
但是没有他们这么抓嘛，所以可能热度没有他们这么高。
是，
对，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比如说在剧本阶段，
嗯
啊，大家也要一起参与创作嘛，剧本策划等等等等的，然后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在你们之前的那种剧集或者说之后做的剧集里边吸收一下像亲爱的小孩这样的经验，或者说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抉择，抓马跟现实主义更强哪个。
对，其实我们一直想做一个平衡点，就比如说现实主义和我们的戏剧冲突，它有时候嗯，就看你如何把这个平衡下来，因为如果你做戏剧冲突的话它某些程度上会失去现实主义的质感的，
嗯
嗯，但如果说你过度的去做现实主义或者做质感，它其实嗯，它有没有
好看，
对，因为你像电影大家是能接受的，比如文艺片或者什么的、
嗯、
但是电视剧其实大家不 OK 的、
嗯、
然后你像我们其实整个剧我们想我们就之前那部剧啊，我之前跟阿甘也说过我们想打现实主义、嗯、想打电影质感，
而且然
后我们
还有一个点啊，
嗯，
电影的时长短，
我就想说这个，我们一开始其实一集是70分钟的，
嗯，
后来其实我们自己 写剧本，包括前期拍摄打点儿，我们都是按照七十分钟来算的。但是后来我们自己先导演版剪出了几版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我们自己都不太坐得住，就是想，哎，怎么才三十分钟？又看一下进度条，哎，怎么还四十五分钟？还要那么长时间？因为你整个打电影质感，它的节奏就不会那么快。
有没有可能不是说没做出电影质感，而是确实拍的没那么好看，所以一口气其实不好意思，没有没有，开玩笑，咱俩很熟啊，开个玩笑而已。
是，但是你知道，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电视剧四十五分钟，它有好几个高潮点呢。
是。
电影的话，它其实一个故事下来，它其实节奏会比电视剧慢很多。
没错，
嗯，
电视剧要堆很多的对话才能凑够那些戏份。
对，所以你说你想在电视剧里面打电影质感，其实某些程度上是冲突的。
嗯，
你一方面会觉得它可能节奏慢，
嗯，
但是你另一方面又觉得我如果快的话，那我不就很婆，就是家长里短。
对，除非你像隐秘的角落那样，
对，
用特别强戏剧张力的那种故事
是
去抓你，
对
对吧？因为隐秘的角落它里边三个小孩加陈浩，然后再加上警官，它其实有三条线，
是
这三条线并行，尤其小孩那场段
太强戏了，
太强戏了，真的。
对，
所以你看起来不闷的，
是，
而且他们中间还会引申出各种各样的人物线，
对，
就那种剧是在我看来就很多年难得一见，
对。
对，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当然努力方向是往那个方向走啊，但事实上你去做一个讲故事型，能讲到那么好的，确实是太难了，因为对剧本要求很高，对你制作要求非常高，然后以及当下观众是否能接受这样的剧集，
嗯，
所以我们因为像我们公司其实还是我们这一条线脉啊，还是想做女性比较多，因为我们这个制作团队女生比较多，然后我们可能关注的热点也是偏向于女性的，但是你说现在市面上女性的话题就是这些，
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对，你能聊的，你能拍出来能播的，
对，
就是这些。
我还在想，就是本来我是要去你们公司去聊一下，就是跟你们的同事还有那个平台的制片人去聊一下嘛，但是就是因为可能说当时出了风线的那个事情，
对，
就没办法了，
对
对，然后那就确实没办法了，就从这儿你也能看到整个到底可以讨论的可以创作的空间。
对，所以我今天一上来我就说现在小孩我还挺支持他一下，鼓励他一下，因为他其实开辟了我们女性市场的一个话题度，因为这个点我们是不敢碰的，所以你其实能碰能聊的点，
尤其现在在鼓励生三儿，
对
对吧，
是，所以我当时其实播出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他们还挺牛的，某些程度，我觉得不管，而且本来说实话，人家制作挺精良的，
是，
是，可能就是剧本上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 bug， 但是
如果制作团队不牛的话，我觉得像任素汐跟秦昊一般也不会来参加。
而且你说这个戏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他能分挺高的，而且整个观众能代入感那么强。任素汐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
没错，
就是她演的太好了，我觉得我在我这儿，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我觉得任素汐在我这儿能拿到就是整部戏的60到70，
我觉得差不多，
对，
真的差不多，这一块其实咱们俩也有讨论过，
是，
就我一直觉得任素汐是一个
可塑性非常强的一个女演员，
是被容貌有点耽误的女演员因为但是我有的时候又在想，如果她特别的青春靓丽，没有现在这样
没有现实感呢，
就是可能也不像现在演的这么好，
是，
就是这是多方面造成的，他当然在银幕里边光彩照人，在电影银幕上也是，在电视银幕上也是，真的非常非常有魅力，
这点我就觉得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上帝给你打关上了一扇门，你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也不是，咱看看咱自己咱可能所有门都关上了，人家那门也是开着的，对吧，他其实正经是电影脸来的，
是，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他有高度辨识能力，就是你看到他你就忘不掉，就知道有这么一号女演员，他不是那种脸盲的女演员，
是，
这个其实挺难得的，尤其在现在这么一个影视剧的创作环境跟演艺圈里边，
是，
然后过去他的几部戏我其实都看过，从最早的驴得水，
我是因为驴得水我太喜欢他了，我觉得他当时演的非常好，因为那个片子本身剧本也很扎实，
是，
加上他的表演又很好，所以我那一下子我就记住他了，
是，到后面的半个喜剧，
包括后面还有那个什么无名 无名之辈。
哦，说错了，无名之辈是他半个喜剧，不是他。
嗯，无名之辈我记得。
无名之辈其实我反而觉得没有演那么好。
他没有那么出彩。
对，
嗯，
因为无名之辈里边其实
张宇、
张宇、黄毛，他演的是最好的，
对，
在那部戏里
他比较跳嘛。
而且那个陈建斌在那部戏里边也有一种镇定海神针的感觉。
是。
他有一场我自己觉得就是挺高光的戏，其实是在《我和我的祖国》里。
嗯。
和张译两个人戴口罩，
嗯，
然后在这个张译戴口罩，任素汐是素面朝天，
嗯，
穿了一个六七十年代的工人女性的衣服，在公车上边相认，
是，
那两场戏他是做的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大段的独白是他来，然后张译戴着口罩只有眼神能表达情绪，
对，
所以那场戏的主要的推动者是他，张译是给反应的，
嗯，
然后那场戏两个人演的都非常非常好，
嗯，
然后再紧接着就是我看他这一部亲爱的小孩了，我确实是觉得这个女演员在国内特别难得，
是
特别难得，反而关注量没有那么大，希望就是这部戏之后她能有更多人喜欢，因为电视剧跟电影还是不一样，电视剧传播力其实在某种层面上比电影更广。
是、而且我觉得任素汐让我觉得有点比较好什么，她挑本子啊，我觉得还是挺牛的，就可能跟她经纪团队对整个人的定位非常准确，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她第一是她表演能力来说肯定是没话说，第二是整个公司对她定位，即便你这差一个都不行，
对，
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我们也有好多很多好的演员，但是因为比如说经纪公司啦，或者说经纪人啦，给他推的戏啦什么，这就会把一个演员耽误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难得。
你报一报章子怡还有韩庚的名字嘛，对不对？但说完任素汐，我们俩可能讨论讨论，就是可能会有争议的地方。因为这一块呢，其实我跟小紫啊，我们两个人就是前两天在准备这个房间的时候，我们私下聊了一下。其实我们俩一直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俩一致
get 不到某位老师的点，
一致觉得就是秦昊老师在这部戏里边其实表演不是特别好，
是，
或者也不是这部戏，他有好几部戏了。
咱俩这么说出来会被骂吗？
但我其实有一说一，我自己是觉得我曾经见过秦昊老师演戏演得非常非常好的作品，比如说《春风沉醉的夜晚》，他和陈思诚演娄烨的电影非常好，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当然他有点被张颂文老师抢光了风头的意思，但演的也很好。然后呢，我第一部看他戏其实是青红，青红这部戏里边他是一个小配角，但很出彩，看完一遍他有一个名流影史的镜头，他穿喇叭裤，随着那个 disco 的音乐，在七十年代的三线城市里边一个小的一个舞厅里边侧着走出来跳 disco 的舞，就那个场景应该是名流中国影史的，然后他演的也很好，但是反而我自己看他最近这几部戏，隐秘的角落，其实他隐秘的角落有点吃亏的，我自己是觉得隐秘的角落他演到了差不多70分，但是呢
都被小孩抢了，
因为那几个小孩实在太抢戏了，
是，
就是张颂文跟那几个小孩对戏差不多是平分，
都吃，
对，就不分伯仲吧，差不多这意思，
是，
尤其是那个朱朝阳跟普普他们俩小孩，颜良可能稍差一点点，
对，是，
朱朝阳跟普普演的太棒了，而且因为我读过原著嘛，然后我还能 get 到普普那个演员可能是导演调教的，故意往这方面塑造，因为原著里边普普虽然她是个幼女，但是呢他很会利用自己的美
优势，
对，就是他的人设是有一点点奇怪的，所以在隐秘的角落那个电视剧里，如果大家就是认真的去看，你就仔细的看摄影师，然后还有当时导演给到的普普的一些角度，其实是有给普普塑造一些性魅力的，就是因为有原著，但是这个电视剧改编之后很隐晦，他没有点名，完全没有点名，但是你仔细去看的话，你又看过原著，你是能 get 到为什么当时要以那个角度去拍他的。
因为其实现在来说普普这个角色已经很受争议了，
是，
就比如说他有几场戏都是其实想打的什么，他去诱导他们去犯罪，
是，
包括一开始那个颜良去帮什么他弟弟怎么着怎么着，对吧，然后包括那个朱朝阳去那什么推那个女孩什么的，其实很多
都有他在，
对，其实非常隐晦了。如果你要再把 刚才你说那个性魅力加进去，其实我跟你说，我是觉得当下观众是接受不了这一点的，
是
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是，
嗯。
但是我告诉你，原著小说里，
嗯，
普普就是把同学推下水库的。
是我也之前就是看过那一段章节啊、
嗯，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原著跟影视剧差距非常大的原因，因为很多
文字的尺度还是要更大一些。
对，我们拍不了，拍到这就《隐秘的角落》已经是我们现在电视剧史上算尺度很大的一个剧，因为我就直说啊，因为他这个剧导致后面的我们的审查都非常严。
但是人家是属于开挂的，人家制片人是韩三平老师，
是，所以你知道人我们的戏都是不是，我不是说我的戏啊，就是有的戏人家去买热搜、
嗯、
哎，我们上个热搜榜啊，冲个前十啊或者怎么着的，人家是往下撤热搜那不一样，那钱也花了老嗨的去了，你知道吗、
嗯、
就别再上了，别再上，再上我感觉整个都要点名批评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是是，
嗯，
到时候也来一个生育焦虑，生出一堆坏小孩。
是
没有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刚才说那个秦昊，其实我想说一点是什么、
嗯、
我觉得秦昊在那里面其实角色人物的魅力
给他加分本色，
对，其实我们都抢光了是他的整个角色的塑造，
嗯，
就是我觉得他人设是大于他的表演的，
嗯，
所以大家可能光看这个人设去了可能、
嗯、
而且表演部分就被孩子给抢光了，
是，所以那部戏里边你能记住很多人的表演，比如说张颂文，然后等等、
嗯、
秦昊的，可能喜欢秦昊老师的，或者说你能记住一两场戏，但不能像其他那些小孩一样如数家珍什么的。
你记住的是他的这个人设，
对，
而不是秦昊老师的表演。
但有一场戏我觉得是不错的，
嗯，
他有一场戏在卫生间里摘下眼镜、
嗯、
脱下假发、啊、
是
那一场很惊悚，你知道吗？
是，但是、就是、
我想到十年后的自己，妈的。当然可能我自己对那场戏印象很深了啊，
所以我、嗯、你不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人设大于他的表演吗？其实如果说他就算他不怎么演这场戏他也是会出来的。
他秦昊老师就非常有意思点是在哪儿，他能演得很好，
是，
但是他一般教出的作品真的是70分左右的，
对，
然后尤其到这部亲爱的小孩里边，因为亲爱的小孩他是第一男主角，
是，
他又不像在隐秘的角落里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
是一个绝对重要的男性角色，他跟任素汐两个人一搭你就完了，因为任素汐给反应他接不住，
是，
就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有一种很不自然的状态，这种自然很，这种不自然是窘迫，是因为任素汐可能在前面已经飙的到了100分了，
垮了到他那儿，
他不知道该怎么接，所以他只能强绷着情绪，故作淡定，说一些硬冷冷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场戏不是这个剧啊，其实秦昊老师也挺难的，
是
因为你说你怎么接，因为那么好
把握不住，
对，那么好的演员你怎么演，就是你撒开花你演不过他，
是，
所以他算了，我就这样。但是而且我不知道别的观众，我自己感觉说实话，我是觉得有几场戏秦昊老师说台词我是有点跳的，
尤其第一场第二场对不对，第一节第一场第二场，
对，
你会觉得有一点念白的感觉，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第一可能是因为任素汐老师的对比下来、
嗯、
然后第二可能确实是那两场戏秦昊老师发挥的不太好，我确实真的很有点挑戏。
而且我们还聊过一个点、
嗯、
就是普遍的观众都觉得秦昊老师演的特别好，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给秦昊老师造成一种错觉，你知道吗？有可能会有这种错觉的、
嗯、
就比如说有一个知名女演员说，如果我运气好，我早就拿了大满贯影后了，对吧？那个女演员是 Angelababy。 有那个网友说，你出道以来一直都挺顺，他说如果我很顺的话我已经拿大满贯了。就是这种错觉可能是粉丝给到他的。但是还有一个点是，可能确实是因为他们一直是电影咖，
是，
然后电影咖哪怕现在就是网剧大发展，电视剧大发展，来演电视剧还是有点降级的感觉。
你知道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两个演员、
嗯、
你知道当时电视剧圈非常炸的一个组合，就是那个张震和倪妮
啊，那个
陈
希媛，
对，
但陈希媛还挺好看的，我看了，
我全程看下来、
哎、呀，
但是
给你反应、啊、
但是你知道我确实觉得他俩吃亏，
嗯，
因为你像张震老师的表演包括那个倪妮老师我都非常喜欢，
倪妮不行，张震可以，
不是倪妮以前我就很喜欢他这个人
啊，
嗯，但是你说在这里面演的有多灵或者怎么样，其实就嗯不加分也不减分吧、
嗯、
就是一个及格水准，
是，
嗯
嗯，
还有一个演员就是什么，就是那时候演的那个陈坤，
是， 那个大不是不是，他也是跟倪妮一起演的，
对
叫贺什么？
四个字里面还有白老师，白敬亭。
对对是，
天盛长歌。
哦，天盛长歌那戏其实好像评分也不错，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
嗯，
电影表演跟电视剧表演还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对，因为电影表演很多的时候给特写，你在一个像一层楼高的面前，你可以做特细微的东西。
是，
但是电视剧毕竟是小银屏上面的作品，
对对，
嗯，可能。更吃台词，所以陈心源那部戏我挺受不了张震，张震用的还是配音。当然我记得如果没，我当然也有可能我记错了，如果不是配音的话他台湾腔我更难受。
我觉得应该是配音。嗯
嗯，就当时看到他们我不能说，但是后边倪妮慢慢有点习惯演电视剧了。
嗯 嗯, 嗯，
他演陈心源的时候还有点在大银幕表演的状态。
嗯嗯，
但是现在呢就是我感觉他已经越来越熟悉演电视剧，反而忘了可能怎么演大银幕电影了。
是
演拆弹专家二把我演惊着了，你知道吗？这是当年的玉墨吗？
是
把我吓傻了。我说你老师是侯爷，你这倒退跟刘德华老就是我喜欢的刘天王，你们俩飙戏，你居然不占上风，你这这有点意思，真是
是。
嗯，
所以确实是电影和电视剧的表演不一样，因为你像电影它很多大特写，它就是需要你一个表演出很细腻或者什么样的东西，但电视剧不是这样。电视剧
典型就是章子怡。
嗯，对，
章子怡把宫二那套演法然后拿到他那个戏叫什么，就是电视剧，就在前年播的那一部。
哦，我知道，一个大古装。
对，那一部里边再去演，就大家吃不下那一套。
而且那个
宫二可以一直静，电视剧不行。
但是那个也有问题，是什么？他演少女啊。
嗯，是少女那个咱们就不说人强装嫩，还有那40岁老头演20岁少男的咱们不说，对不对？
是。
对，这个演具体多少年龄多少这咱不说，就是我说他那套表演方法大家吃不下。
嗯，
你说电视剧就跟我们说电影一共2个小时，
嗯，
我可以5分钟我就给你一个特写，就让你对着那个，
嗯，只能记住，
你就流一滴眼泪下就行。
对，
宫二就有这样类似的一个镜头。
是
我心里有过你。
嗯，
对吧？然后但这事过去了，就是这句话我可以用2分钟去说。
嗯，
但说这一句台词，但电视剧的那个节奏如果每句台词这么大家疯了，40集啊，我靠。
是
除非你做的特别特别好。
是
啊，否则所以我现在都不是特别看好王家卫老师的电视剧繁花，你知道吗？我就怕突然让胡歌对着镜头喝一杯酒然后
品
40秒，到时候来几个抽针你知道吗？电视剧观众们我操在那个什么腾讯视频上边看疯了，又这是 PPT， 然后哎，陶喆老师要开发布会了，出去发布会
卡了，
对，卡了，可是看不懂，你知道吗？这要是全程这么来，真不行。
对，
然后说回来，这个秦昊老师到他这个级别下来，肯定会有问题，但是没人敢指。
哎，你知道还有一部戏，但是现在播不了，
嗯，
我就提一下，你不行，到时候剪掉啊。
啊，
叫《学区房》
啊，我知道。
嗯
啊，那个戏是，
其实他其实拍了有两年前拍的。
是
因为当时我朋友在那个组里，然后我们当时我没去，当时因为有
前男友
不、
嗯，
然后当时有同事去探班了，然后我因为有事没去，因为本来当时这个噱头打得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
是那会儿也是一个社会热点，
第一是社会热点，
嗯，
加上卡斯，你想
是
当时那谁，我们
我知道
某位老师多久没出来演电视剧了，
上一次还是演这个跟佟大为的虎妈猫爸。
对，然后这个噱头绝对是够足的。
对，
其实当时我还其实挺期待秦昊老师的表演的，但是我们现在应该
是他跟那位演肯定能把那位戏抢光了。
嗯，
是
那位老师，
嗯，
那位老师到现在我觉得可能我
他的那一部戏的红利真的吃一辈子观众。
是
就是他这辈子演什么样
的，因为那个
年代
的福利吧，算是。
对，就跟你六老师一样，你现在还可以拿着这个金箍棒耍两下就走穴，
是
这个是没问题，再加上后边人家自己确实很成功，很成功。
嗯，对，
对，秦昊这一块我们说完了，我们就再来说一下啊，我们来讨论啊，看看能不能讨论一下。
嗯，你说
你觉得像亲爱的小孩这部戏，
嗯，
怎么拍出来的？他从立项阶段，因为我能知道就是其实每年有很多这种有意思的本子，
嗯，
但是呢可能在立项阶段就被 pass 掉了，
嗯，
或者说递到某些公司去直接就被公司给回绝了。这个本子是怎么被现在这个公司发掘出来，然后是怎么拍成的？
首先
他
是王小帅改的呀。
嗯，是，然后
对呀、啊，它其实算是个 IP 啊。
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么简单。
对，它首先是因为这个利益立在这儿、
嗯。
其实我讨论，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
嗯，
王小帅的那部电影可不是现在这个时代，
是不是这个时代？但是就是、
那个电影上的时候、
嗯，
这个话题还是可以聊的哟。
是这样啊，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有几个项目在过审，就是我们对平台现在媒体来说啊，其实就那三家加上芒果对吧、
嗯、
四大平台、
嗯、
对吧，其实他们有很多种合作模式，包括他们选项目其实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就比如说像某个平台都有自己的定位，你像有一些平台像爱奇艺它有一些偏向于什么迷雾啊或者什么的、
嗯嗯、
然后像优酷它其实更偏男品、
嗯、
男性市场的，然后你像芒果它可能更偏向幼龄或者是青偶、
嗯、
古偶这样子的、
嗯嗯嗯、
然后像腾讯其实女性的偏多
嗯,
嗯，所以它每个平台有自己的倾向性，
嗯
嗯，还有一个是什么？其实平台，因为前几年 IP 大热，
是，
但是呢，有一些 IP 现在它不关注是那种大 IP， 就不是像猫腻老师那种大 IP 了，
是，
现在更偏向于像王小帅老师或者这种现实主义题材或者一定基调的这种 IP，、
嗯、
其实是在平台那儿还是很认可的、
嗯，
就是你 IP 拿过来，其实我觉得啊，它对影视公司并没有要求没有那么多，你 IP 到手上了，
嗯，
它怎么能把你班级码出来？
我知道能码出来、
嗯、对，
我是说这个剧集他们怎么拍出来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剧可能在很多公司一立项的时候就已经被 pass 掉，因为好多东西他不能拍不能讲，
所以我这个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咱们刚才聊，因为有某个央视啊或者什么做背书之类的、
嗯、
然后
有关系，
对
对，但是我还记得你当时跟我说央视最多就是挂个名吧，但是我看第一集我就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挂名那么简单，
但我是觉得他肯定不会跟资金没有关系、
是资金肯定没关系，
对，他可能就会比如说
什么呢，
是他比如说你从某些角度来嗯弘扬一下国家的政策啦或者怎么着的怎么着的，但可能这个度现在没把握好
这个度不是没把握好，这度把握的非常好完全反而来是吧，
是
是是，反正这两部戏看下来我是有两个观点啊，
嗯，
第一个观点就是滕华涛老师完全过时，就是我
第一是过时、
嗯、
第二是我觉得他小人物做的不好，
一个是过时，一个是创作天赋全都过去了跟他无关了你知道吗，就让我想起谁，想起刘镇伟老师，
嗯，
就是拍大话西游的刘镇伟老师、
嗯、我知道，
你知道大话西游好多人都觉得是星爷的作品，
嗯，
但他真的是刘镇伟的作品，
嗯，
但大话西游三跟月光宝盒跟东成西就2011、
嗯、
还有大话天仙大话什么仙球、
嗯、
也是刘镇伟老师的作品，就现在完全江郎才尽，
是
知道吧，然后再朝以前的恶梗，然后新居这部作品包括之前可能大家提到的就是你提到的那个上海堡垒、
嗯、
让我觉得滕华涛老师失恋33天可能是基因突变你知道吗，就是属于他这个基因谱系里边的一个突变出来的花骨朵，一长一朵畸形的花结果长正了，在他这个花骨朵上边是一个奇珍佳品，他自己可能创作天赋真的要不然就没了，要不然就一直没有过。
我是觉得滕华涛老师我不过多做评价啊、
嗯、是
我是说项目来说，我觉得有一点是什么，就是现在小孩他虽然说有一些，
我们现在说的是新居、哦、
我知道、
嗯、
就是现在小孩他肯定有抓马的地方，但我觉得他人物做得非常好，
是
新居我觉得为什么他弱、
嗯、
就是我有觉得海清我是在我这儿其实及格线以上的，
是
嗯，
海清我觉得能打到70呢，我这儿
对
他表演、啊、
对就是他一是表演，第二是他的人设、
啊、
我是觉得是 OK 的，但是说实话我为什么不选新居，是因为他有几个人设人物我觉得在我这儿立不住，就比如我刚才就是童谣那个角色顾青玉，我刚才查了一下、
啊、
包括那个
张颂
文
那个角色，
对，
二十年舔狗，
包括冯绍峰，
嗯，
其实这
风风
对这几个三个肯定在里面是主演了吧，
嗯，
我觉得这三个在我这完全都最多能打及格分，但是很多时候他是不在及格线上的，
我觉得全都在50分以下，
对，所以我是觉得你说故事啊就是一个剧本或者一个项目来说，它肯定是故事是第一，
但有一点我想说啊，
嗯，
就是新居为什么我们觉得不好看但热度这么高然后还有这么大讨论度，我觉得有几个点也可以说，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点，
你说
就是当时是人世间刚刚播完，他接的是人世间的档，
我这是空档，但还有一个点，
嗯，
就是因为他这个卡斯真的太强了，就是我自己真的是觉得他现在请了电视剧领域里边几个挺顶的人来，童谣真的还是蛮有号召力的， 你看看，就是针对于他这些，你别管是骂他的也好，还是喜欢他的也好，
但说实话，说实话，童谣这个角色，我觉得跟顾佳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没什么太大区别，还不如顾佳。然后关键他还蹭了一把新居，就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看到新居，然后又看到海清，可能还有联想到蜗居，然后把注意力关注到这部戏上面来。就说一点啊，人无才，但资源撬的可是真够大的，就是童华刀老师现在撬的这个资源确实挺大的，包括冯绍峰其实也有一批粉丝的，宋文老师也是这两年在国内啊真的是风头很劲的一个演员。
张颂文老师肯定是认的嘛，但是说实话，像童谣老师跟冯绍峰老师，我是觉得他们的某些，一是人物人设立不住，第二是我觉得表演上还是有问题。
是，咱们现在拖的不是这块，就是说童华涛老师把这票人给圈起了，这票人本身就
还是挺厉害的哈，
本身就比亲爱的小孩要带量，你不觉得吗？亲爱的小孩那俩演员，就是我们可能都认啊，因为我们还算是在这个行业里边摸爬滚打看一看的。
对，
对普通的观众而言，他可能在看这部戏之前，有一些人能记住任素汐的脸，但记不住他的面，你知道吗？就是不是吃老坛酸菜，就是他是真的可能没太看过，因为你看电影，要不然你还得花钱看，
是，
要不然你还特意，可能真没有那么多人知道秦昊老师。
哎，这应该属于任素汐老师的第一部电视剧吧？
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他现在为止比较破圈的一部作品。
是，
对电视剧领域里边的，因为我没看过他演什么电视剧。
对，
然后秦昊的话也是
隐秘嘛，
隐秘的大火。然后之前其实有无证，无证之罪
啊、哦，对对
对,
对
吧？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无证之罪跟隐秘是比不了的。但隐秘到底给他圈了有多大的流量？其实没有多少，
我觉得非常大。
你觉得非常大吗？
我觉得隐秘给他圈的非常大。
我觉得跟童谣的三十而已比不了。哎，
因为你知道那段时间他那个秃头和爬山，
爬山那东西是梗，
是啊，
那个东西是梗。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流量没有起特别大。
这我确实是持不同意见。
我一直觉得隐秘是对秦昊而言啊是巨火，人当然也火了，但没有剧那么火。
因为我当时记得非常清楚，我当时上班的时候路上会搜热搜嘛，就当时秦昊那个角色啊居高不下。
张东升，
对，张东升一直在热搜榜上挂着，包括像章子怡当时还发了微博说，哎，那个我们要约爬山吗？就各大明星都在说这个梗，而且他那个表情包，
大家心疼他呀，
包括那个表情包就多火呀。
是，
嗯，
我还有机会吗？
对啊，
但他那个时候是有热度的，但是我老觉得就是秦昊在我这边不像，就是我们肯定还是认的啊，
嗯，
就是但我总觉得普通的
观众不
到底是认童谣呢还是认秦昊呢？电视剧的受众，我觉得可能还是更认那，但是无所谓了。
电视剧受众的话，我确实觉得那个童谣很认。你比如说像我妈妈辈的，她演什么家长里短的，或者演什么婆媳什么的，还是 OK 的。但是说实话，秦昊老师，你让我去让他去演一个这样的丈夫什么的，我觉得可能就还好。
是，但是不管怎么讲啊，《亲爱的小孩》这部戏呢，是我跟小紫我们两个人在开场的时候就说过，虽然他有种种的问题，
是，
但是呢有值得鼓励的地方，而且他其实有点拓开新边疆的感觉，
对，
对吧？虽然这个边疆可能拓开的是一点点，他也没有触及到非常深邃的敏感的东西，
但是迈出第一步就非常的不容易了。
是是是，有这个东西后边可能类似作品还会出来一些。
对，
但是你比如说像新居，我就觉得赶快毁灭吧。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话题太老了。
对，
他其实唯一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可能外地媳妇儿来到上海城市的一个努力拼搏生活的一个经历，这点是一个点，别的完全没有。
三十年前有外来妹，
对，
然后20年前有外来媳妇本地郎，
对，
对吧？
就别的完全就是太口水了，太市场了，没有一点点的亮点。你像什么像顾青玉那个角色，他就是比如说什么30岁的小资，然后不结婚，对吧？张颂文就是死追自己女神，对吧？其实别的完全没有亮点，就是你一点话题度其实也没有。然后唯一我觉得这个戏可能做的好一点是什么，就是当时海清她老公死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给大家一个哎有点意思。
那场吵架的戏我觉得还挺有点现实主义的意思在的，海清老师表演的也不错啊。
对，
但是那场戏就有点像 秦昊跟任素汐他们俩对手吵架戏一样，就
是
童谣接不住呀。然后他接不住，不单我们能看出来，
是
观众都看出来，因为秦昊老师起码是70分。童谣演了一30分，然后让观众都骂起来，说这套海清封神童谣演的个屁，
对，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就是新居这种类型的剧就以后真的越少越好吧。我觉得随着啊，我们说疫情其实还是按下了加速键，
嗯，
尤其这两年你说税改也好，包括就是 限薪，对于集数的限制，进水，然后等等等等的东西，其实国产剧我相信会在未来的几年，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有一轮大洗牌，从制作的规格
是
到成片的质量，再到能调动的资源，甚至说卡司也会有降级，因为电影越来越不行了。
对，
它其实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是
新居这样的戏，以后肯定是在这样的市场里边越来越难吃开的。
对，
对，
是的，
对，期待期待我们小紫老师跟你们之后公司这个更多的作品，对吧？等你挂大制片人的那一天。请劳烦我们来给你做个宣传，然后在你们那个媒体合作名单的感谢书上边写上硬核电台四个字。
我只求阿甘老师别骂我们，别点着名的骂小紫就做这玩意儿，还让我给他做宣传。
那这也好说，你可以跟我女朋友求求情什么的，然后到时候他来求我，我肯定给弄，对吧？但是该给钱还是给钱。行，我觉得今天其实聊的非常好玩啊，然后时间也不晚了，我也得送那个小紫回家，然后我们今天到时候差不多结束了。好吧，然后谢谢大家，然后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的硬核访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